弟兄姐妹早安，
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我们要来讲哈该书的最后一讲，
我们今天要讲哈该书最后一讲，
就是在哈该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就在哈该书的第二章。
那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哈该书前面所讲的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哈该书之前所讲的内容。
哈该书的主题呢是劝勉被归回的犹太人。
哈该书的主题是劝勉被归回的犹太以色列人，
优先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
优先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
他鼓励他们行动起来，
他鼓励他们是行动起来，
因为百姓拖延建造圣殿，
因为百姓是拖延建造圣殿，
导致他们虽然辛劳工作，
导致他们虽然是辛劳工作，
但是收成却很少，
但收成是很少的，
神并不赐福他们，
神也都不赐福他们。
那先知强调，
咁先知强调，
一旦他们顺服神完成圣殿，
一旦他们顺服神完成圣殿，
生命将会得到复苏，
生命就会得到复苏，
并应许将来圣殿将比所罗门的圣殿更加的辉煌，
而且应许他们的所建的圣殿比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更加辉煌，
同时也会复兴大卫的后裔，
而且会复兴大卫的后裔，
经历他的国，
经历他的国。
那我们第一讲的讲的什么呢？
我们第一讲讲什么呢？
第一讲是在第一章一到十一节，
第一章在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
一个优先秩序的挑战，
一个优先次序的挑战，
就归回的以色列民，
归回的以色列民，
他们处处遇到饥荒，
他们处处遇到饥荒，
怎么建造圣殿呢？
那怎么建造圣殿呢？
太难了，
太难了，
还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再说吧，
都是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再讲。
这个理由充分吧，弟兄姐妹，
这个理由充分的将弟兄姊妹，
他们以为修造自己的房屋，
他们以为修建自己的房屋，
积攒资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但神却没有祝福他们，
但神并没有祝福他们，
神要他们的是要调整优先秩序，
神是要他们调整他们的优先次序，
正确的优先次序是先侍奉神，
正确的优先次序是先侍奉神，
然后经历神的赏赐供应，
然后是经历神的赏赐和供应。
我们怎么样才能做这样的转变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做这样的转变呢？
我们做了第二讲，
我们就讲了第二讲，
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九节，
在第一章的十二到十九节，
就是一颗受教的心，
就是一颗受教的心。
那先知告诉他们，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
先知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
你就一定会经历神，
你就一定会经历神，
你不要假设，
你不要假设，
要有受教，要相信，
你要受教要相信。
然后呢，他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又觉得这个资源匮乏，
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们发觉资源是缺乏的，
又有别人拦阻，
又有别人拦阻，
自己呢看到这个情况又没有信心，
自己看到这样的境况又没有信心。
然后呢，先知又给他们第三个信息，
先知就给他们第三个信息了，
就是第二章一到九节，
就是在第二章一到九节，
一个当刚强的呼召，
就是一个当刚强的呼召。
那神就透过先知在祝棚节的时候向他们讲话，
神就通过先知在祝棚节跟他们讲说话，
神就揭露他们的软弱，
神是揭露了他们的软弱，
他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处境，
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处境，
不相信神的能力，
也都不相信神的能力。
那么神就重申他的应许，
神是重申他的应许，
他要震动列国的资源来达成意想不到的目标，
他要震动列国的资源去达成意想不到的目标，
神要他们刚强壮胆，
神要他们刚强壮胆，
继续做工，
继续做工。
不过他们要真正的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得力的话，
但他们真正可以同心合一，要合力的话，
他们就要先洁净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先要洁净他们的心。
所以我们第四讲讲了，
我们第四讲讲什么呢？
一场圣洁的反省，
就是讲一场圣洁的反省。
神挑战他们不要以为有宗教的行为，
神挑战他们不要以为有宗教的行为
就能带动他们完成他们的目标，
就能够带动他们完成。
神挑战他们要有内里的诚实和虔诚，
神是挑战他们要有内在的诚实和虔诚，
要将心归给神，
要将心是归给神，
这样才能从神那里真正的重新得力，
这样才可以在从神那里真正得力。
那这一讲呢，是我们讲最后一讲，就是第二章的20到23节。
我们今天讲的是最后一讲，就是在第二章的20至23节。
讲题大家刚才看到一个永恒的盼望，
咁讲题就系讲一个永恒嘅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用你一齐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众儿女侍立在你面前。
亲爱嘅主，我哋众儿女竖立喺你面前。
求你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
求你让我哋睇重你嘅话语。
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主啊，你嘅话语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又是那建立我们信心的那个根基和源头。
又是我们建立信心的根基和源头。
主啊，好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崩塌，我们无力，我们疲乏。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崩塌，无力，疲乏。
我们没有方向，没有志趣，没有没有那个更宏大的意向。
我们没有方向，没有志趣，没有更宏大，没有更宏大的意向。
主啊，是因为我们没有将你当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
因为我们没有将你摆在我们心目中作为一个优先，
我们没有真实的相信信靠你，
我们没有真实的信靠你。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已经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
求神让我们知道你已经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
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来重庆我们的信心，
盼望用今天的信息来到澄清加强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今天的跟随你来经历你，
让我们跟随你经历你。
谢谢恩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恩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姐妹们，大家有没有常常感到一种状况？
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经常感到一种状况？
就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好多人服侍，好像就会越来越劳累。
很多人服侍的时候，因为服侍时间长，就觉得很劳累。
然后呢比较疲乏，然后压力也比较大，
跟住呢就觉得好疲乏，压力大。
在家带孩子的呢也觉得好累哦，
在屋企带细路嘅呢又觉得好攰。
早一点不带孩子就好了，
可以早啲唔使凑细路就好啦。
好多在职场上工作的人也是觉得工作了好多年。
咁喺职场上工作嘅人，因为工作咗多年，
希望早一点退休领工资就好啦。
可以希望早啲退休，继续领工资就好啦。
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
弟兄姊妹们，我哋都喺唔同嘅岗位上服侍。
但是我们共同有一个状态哈，就是我们就都容易疲惫。
我哋共同有一个状态，就系都系容易觉得攰噶。
如果再加上压力，再加上忧虑，就更是雪上加霜啦。
咁再加上忧虑啊，咁就雪上加霜了。
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呢？那么透过这段经文呢，求主给我们指引。
我们希望透过这段经文求主给我们指引。
首先呢，我们的盼望是在于神知道我们的需求。
首先我的盼望呢，就是神是知道我们的需求的。
那二十节经文说，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
咁呢度哈该书二章二十节讲到啦。
那么
这月24日，耶和华嘅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
我们知道二十四日哈，说了两次话。
我哋知道24日系神系讲咗两次话。
第一次是向所有的以色列民说的。
第一次系同所有嘅以色列民所讲。
那么第二次呢，是向所罗巴伯说的。
第二次呢，就是向所罗巴伯说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向所罗巴伯说呢？
那他为什么要讲给所罗巴伯讲呢？
因为他知道所罗巴伯有需要。
因为知道所罗巴伯他是有需要的。
所罗巴伯有什么样的需要呢？
所罗巴伯有什么需要呢？
他这个时候正经历内忧外患呢。
他那时候正经历着内忧外患。
他不光要鼓励同族的人起来建造圣殿呢。
他不单只要鼓励同族的人要起来建造圣殿。
他同时要面对在外的有很多的压力施压。
他还要是面对在外很多的压力施压。
甚至有攻击。
还有攻击。
那以斯拉记五章三节。
以斯拉记五章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当时河西的总督达莱和刺他波斯莱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重建这殿修成这墙呢？这里我们看到说，这旁边的很多人就投诉他们，
可以看到旁边的人都在投诉他，
而且给他们施压，
还向他们施压。
那么他们其实几乎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存，
他们几乎是在这些夹缝当中生存。
他不光是荒凉的境况，而且是处处受阻。
他不单是处于一个荒凉的境况，而且是处处受阻，
非常艰难的处境，
是一个非常之艰难的处境。
如果你的人生如果在一些很艰难的处境当中，你会想说为什么这么难呢？
你可能在这样的情景底下，你会想为什么这么难呢？
在这些处境当中，我们看到首先神知道所罗巴伯的光景。
在这些艰难的情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知道他的光景的。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说，神是亲自鼓励所罗巴伯，
也都可以看到神是亲自鼓励所罗巴伯。
他亲自跟所罗巴伯来传话，
他亲自向所罗巴伯去传话，
有个人的这样的关系，
跟他有个人关系的，
这是非常独特的，
这个是很独特。
我们看到所罗巴伯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这种激励，
我们都可以看到所罗巴伯是可以从神那里得来的激励。
今天我们都是被神选召的门徒，
我们都是被神选召的门徒，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神，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神。
你有可能是教会的领袖，
你可能是教会的领袖，
你有可能说我不是教会的领袖，
你都可能说我不是教会的领袖，
好像这段经文跟我没有啥关系，
好像这段经文跟我是没什么关系。
但是神选召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
但是神选召了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
在见证神的这个方面，
在见证神这方面，
服侍神的方面，我们其实就是领袖，
服侍神方面我们就是神的领袖了。
在亲子教育当中，你就是家庭当中的领袖，
在亲子教育当中，你就是家庭中的领袖，
在婚姻关系当中，你就是夫妻关系当中的领袖，
你在婚姻关系里面，你就是夫妻关系的领袖。
在教会服侍当中，那有些部分就是需要你担当，
在教会服侍当中有些部分就是需要你去担当，
有些时候需要我们独自的承担这个重担，
有些时候需要我们独自去承担这些的重担。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时候好像走不下去呢？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你觉得行不到下去呢？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盼望在哪里呢？
那那个时候个盼望在哪里呢？
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世上，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
他也经历孤单困苦试探，
他都经历了孤单困苦试探，
攻击背叛还有亲人不洁等等，
攻击
背叛
攻击背叛
亲人不洁等等
亲人不洁等等
啊。但他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但他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知道他为什么来，
他知道他为什么来，
他知道他来是要服侍人，
他知道他来世上是要服侍人。
他对他的门徒说，人是要得人的服侍，
他告诉我们人是要得人的服侍，
但是人子来是要服侍人的，
但是人子来是要服侍人的。
他亲自给门徒洗脚，
他亲自为门徒洗脚，
他每天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每天没有枕头的地方，
连睡觉都不得安身，
他连睡觉都不得安身。
可是他却有宽广的信心，
但他有宽广的信心，
有供应别人的信，
他有供应别人的信，
服侍众人需要的心，
他有服侍众人的心。
那怎么做到的呢？
那怎么做到呢？
你也是能够 在你的这种局限的处境当中，靠着耶稣可以突破。
你都可以通过基督去突破这些的患难。
在这种处境当中，我们要知道两点。
在这些的患难当中，我们要知道两点。
第一点就是神他知道你的处境。
第一就是神是知道你的处境。
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呢，
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就要去到耶稣的面前，
他就会给我们那个盼望，
他就会给到我们盼望。
第二呢，当我们私密的与神相处的这个方面，
当我们思念与主，当我们思想与主亲密的关系方面，
所以神对所罗巴伯来亲自跟他说话，
神是同所罗巴伯亲自的说，
这是一种生命的建立，
这个是生命的建立。
在旧约当中，人是很难面见神的，
在旧约里面人是很难面见神的，
所以神透过先知传话给所罗巴伯，
所以神是要透过先知传话给所罗巴伯。
但是在新约当中，这个幔子是被打开了，
但是在新约里面这个幔子是被打开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
所以我们的艰难是可以向神诉说的，
我们的艰难是可以向神诉说的。
那么我们也是需要要立志跟神建立个人的生命的关系，
我们都要立志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
那么不然我们就没有跟神真正的经历神和经历跟他亲密的关系，
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去亲身经历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必然会垂听，
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神是必然垂听，
他也给我们出路，给我们盼望，
他都会给我们出路和盼望。
好，那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处境。第二呢，我们的盼望来自于神是必然成就他的应许。
咁头先讲到神系知道我哋盼望需要，咁第二咧，我哋就知讲到神系必然应许佢对我哋嘅应许。
呀，这段经文说：我必震动天地。
呢度讲到我必震动天地。
我必轻抚列国的宝座。
我必轻覆列国的宝座，
除灭列邦的势力，
除灭列邦的势力，
并轻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
并轻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
马必跌倒，骑马的必然会败落。
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
个人被刀弟兄的刀所杀。
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
那这段经文当中归回的以色列民。
这段经文是归回了以色列民，
在内部重建以后，
在内部重建以后，
还有就是他们外部的压力是很难处理的，
还有他们外部的压力是非常之难处理的，
有些时候在一些外在的一些压力当中，好像一些苍蝇一样，
有些在外在的一些压力就好像一些苍蝇一样，
赶也赶不掉，
赶都赶不走。
然后呢，你在这种长时间的处境当中，你这个精神被崩溃，意志消沉，
你长时间处于这样的境况，你的精神会崩溃，意志都会消沉，
甚至很难做工，
甚至是很难做工。
那神就亲自为他们解决问题，
神就亲自为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作为是非常的及时的，而且非常真实的，
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很及时和真实
震动天地实际上是重复第二章六节的话，
震动天地其实是重复第二章十六节的话。
在二章六节的时候，神说震动天地，然后带来很多的资源，然后让他们有信心。
在第二章第六节这样讲，神是震动天地，为他们带来很多的资源去供应他们。
那段经文当中有那个沧海和旱地，
在那段经文是有沧海和旱地。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其实七十四译本是有沧海和旱地的，
那这里其实是有沧海和旱地的。
这个其实就是对二章六节的再次声明，
这里就是对二章六节再次声明，
就是神不光是可以带来资源，
就是讲到神不单止可以带来资源，
他也是掌管这个所有宇宙的权势，
他都掌管所有宇宙权势，
他可以为他们亲自征战，
他可以为他们亲自打仗，
使他们可以得胜，
使他们可以得胜。
那么这里谈到这个倾覆，
这里讲到倾覆，
我们谈到倾覆就会想到这个索多玛倾覆，
我们会想到索多玛城的倾覆。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好，那我们也想到这个埃及追兵被倾覆，
我们都想到埃及的追兵是被倾覆，
那么你会发现这些追兵就会葬身火海，
你想到那些追兵是葬身火海。
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扔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那么埃及人逃避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将他们倾覆在海中。
当埃及人去逃的时候，神就将他们倾覆在海中。
我们看到 马兵战车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
我们看到马兵战车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
最快的交通工具，
最快的交通工具。
那么现在呢，这个航空母舰无人机，
现在呢是有航空母舰还有无人机，
核弹你是不是觉得也很强大，
还有核弹很强大。
但是如果神要倾覆的话，
但神如果要倾覆的话，
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是对神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就谈到神他是掌权的，他是蛮有能力，是征战的神。
这里可以讲到神是非常有权的，是征战的神。
这里是 马币跌倒，还有是马币败落，这谈到这个埃及的这个衰落。
这里通过马币衰落是讲到埃及，是讲到这个埃及人的衰落。
所以敌人的死亡，然后百姓得救。
敌人的死亡，百姓的得救。
这里谈到这个列国的倾覆呢，
这里讲到列国的倾覆。
其实同一时期当时的这个大力乌王的情人这个皇帝叫做冈比西斯。
咁当时大力乌王的情人叫做冈比西斯。
对，他去世的这个前后。
佢去世嘅前后。
这个波斯王其实经历了叛乱。
波斯王系经历咗叛乱。
那么在这一时期当中，其实就暴露出他这个帝国的这个弱点。
咁喺呢度就暴露咗佢帝国嘅弱点。
那在这个背景上呢，神的倾覆，我们就看到说，这即使世界上非常强盛的这些民族、这些帝国，
我哋可以睇到呢啲帝国曾经系非常之强大。
之前是埃及帝国，
有埃及帝国，
有亚述帝国，
有亚述帝国，
以波斯帝国。
还有波斯帝国，
这些都在神的这个权势的掌握当中，
这些帝国都在神的权势掌握之中。
那么有的时候神这个神的子民在这些世界的权势的下面，
那这些子民在世界的权势一边，
会不会觉得很被压制，觉得教会被边缘化，
会不会觉得很被压制，教会是不是很被边缘化呢？
教会的萧条会不会觉得很越来越灰心，
会不会对教会的萧条觉得越来越灰心呢？
那么神在这里就鼓励他们，
神在这里就鼓励他们，
那么列国算不得什么，
列国算不了什么，
神和他的受膏者当将统治世界，
神与他的受膏者将统治世界。
所以呢这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有看到这个关于相残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可以看到关于相残的事件。
为什么在列国当中这些恶势力会彼此相残呢？
为什么在列国当中会有恶势有彼此相残呢？
因为他们本质就是自私自利的，
因为他们的本质就是自私自利，
最后他们就会内讧，
最后他们就会内讧，
为利益来争夺，
争夺利益，
这是这是他们的恶的必然，
这个就是他们的恶的必然。
但是神的子民却在神的保护下，在神的这个领导之下，会最终得胜。
但是神的子民会在神的领导下最后得胜。
所以这里就是谈到神亲自为他们征战，神为他们扫清障碍，崇敬必然会达成。
这里就是讲到神会为他们征战，会为他们打仗，得到最后的胜利。
所以今天神的子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
所以今天神的子民在服事的道路上，
我们要知道神是掌权的，
我们要知道神是掌权的，
他超越世上所有的权柄，
他是超越世上所有的权柄。
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就是见证神不要怕，
第一点就要我们是要见证神不要怕。
也许我们在一些处境当中，我们觉得社会压力太大，
可能我们在某些的处境当中觉得社会压力太大，
好像我们的信仰越来越被边缘化，
好像我们的信仰是越来越被边缘化，
人们越来越觉得教会和福音没落了，
人们可能觉得教会的福音越来越没落，
是这个时代当中好像落伍了，
在时代当中好像是落伍了。
在这种处境当中，我们是否仍然相信神的能力？
在这种处境当中，我们依然相信神的能力呢？
相信福音的大能是能够拯救所有的人的，
相信福音的大能是可以拯救各人，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在成长当中我们不要灰心。
第二呢，就是在成长当中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诗篇138篇8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所造的。好，那这段经文它在英文翻译当中，这个耶和华必成全我身上的事，
这个经文讲到耶和华必成全我身上的事，
那英文翻译是成全我身上的那个目的，
英文的翻译是讲耶和华是成全我身上的目的。
所以要相信神必然会 要帮助我们经历他征战得胜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是要经历神帮助我们征战得胜的过程。
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那种震动？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震动呢？
你觉得你的处境非常的危险，你的处境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有状况，很害怕恐惧，
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处境很紧张很害怕有恐惧呢？
但是你信靠神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最后你得到了那个神的信实和保守，
但是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最后是得到神的保守。
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从山脚走到山顶，
从山脚走到山顶，
再将自己的儿子捆起来，
再将自己的仔绑起来，
提刀，
再拿起把刀，
准备杀，
准备要杀他了。
所有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很多问题？
所有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都会经历很多问题。
万一那个失误了呢？
万一他失误呢？
万一神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声音呢？
万一这个声音不是从神而来的呢？
你的生命当中这些震动到底是朝着神的方向去震动，来顺服神，达成神的心意？
你的生命当中的震动是向着神的方向，是要达成神的心意呢？
还是没有震动，然后完全的就是靠着这个社会的这种自然的经历然后去做？
定是没有震动，是你靠着社会的一些的处境潮流而去运作的呢？
你的自我没有经历上帝的那个带领，没有经过生命的对付，
你的自我是没有经历过上帝，没有经历过对付，
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圣灵的震动，
我们的震动是没有经历过生命神以来的震动。
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相信神必然会带领，必然会征战，必然会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一定相信神。
当我们相信神必然是与我们征战得胜， 咁我哋嘅生命就会有改变。
所以无论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
所以无论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当中，
你要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公义，
你要相信神的信实公义，
相信神一定让你能够活出那个能力和美好，
你要相信神是让你活出这个能力和美好。
你觉得你现在不成熟，然后你靠着神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成熟。
你可能觉得自己还未成熟，但只要你靠着神，你会越来越成熟。
你觉得你现在好像不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去服侍我的家庭和身边的人。
你可能觉得我自己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服侍家人。
你靠着神可以完全可以翻转过来。
你只要靠着神，你是可以完全翻转过来。
你以前别人说一句话，然后你就怼回去。
以前呢，人家讲句说话，你就可能是即系反击。
你说话完全没有柔和。
你的说话可能完全没有。
但是你现在是可以经过圣灵的这样的一个震动和圣灵的这个更新以后，你会发现你里面有柔和，有建造。
但你经历过呢一个神嘅同你真正有呢一个震动嘅时候，你可以重新被建造。
求主让我们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震动。
求主让佢嘅能力喺我哋生命当中震动。
他必然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关乎他的事情。
佢必然会成就喺我哋身上关乎佢嘅事情。
阿门。那我们来看第三点。
让你睇第三点。
一个永恒的盼望。神已经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
神其实已经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
那么这段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一节经文其实已经 在这里提了三次。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讲，这里其实已经讲了三次了。
主要是来宣告耶和华的权柄和他的能力。
主要是宣告耶和华的权柄和能力。
这里他说，我仆人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啊。
讲到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
这个就是为了强调族谱上他是大卫的子孙的这个叙述。
这里要强调他在族谱上是大卫的子孙。
这个仆人是指为了实现神神圣计划，
这个仆人是为了要实现神的神圣计划，
由神主动拣选的人，
由神主动拣选的人。
这意味着他不是世界的仆人，
是意味着他不是世界的仆人。
仆人的概念，
仆人的概念
强调的并不是卑微的地位，
强调的并不是他卑微的地位。
那好像我一直干活，
好像我一直在这里工作，
我一直做饭饭食去服侍别人，
我一直去用做煮饭去服侍别人，
不是这个方面，
不是讲这方面。
更重要的就是为了强调他这个仆人是与神每日亲密相交的人。
这个仆人是要强调他是一个每一日与神亲密交往的人，
能够执行神的使命，
能够执行神的使命，
达成神心意的人，
达成神心意的人，
是荣耀职分的这样的一个人，
是荣耀神职分的一个人。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
所罗巴伯在被掳归回被拣选，
所罗巴伯在被掳回被拣选，
执行特殊任务，
执行特殊任务，
他就是要在那个时期来完成建造神的殿，
他就要在那个时期完成建造神的殿，
他要重建和复苏神国子民的这个信仰，
他就要重建复苏神国子民的信仰。
这是多么荣耀的职分呢、
这个是多么荣耀的职分。
那同时在他的这个职分上，也是为了预表那未来要真正来的弥赛亚。
而那个职分也都是预表以后会真正来的弥赛亚，
来完成神计划的那位仆人，真正的仆人耶稣基督，
来完成神真正计划的那位仆人耶稣基督。
这里说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
这里讲到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
这个印呢是印章的戒指，
这个印呢就是印章的戒指，
是代表权威的，
是代表权威，
在圣经里是王权的象征，
在圣经里面这个印是王权的象征。
人把刻好 印的这个石头镶嵌在金或者银的戒指上面。
人将刻好的印放在戒指的金或者银上面，
用于密封或者是签署官方的文件，
用于密封或者签署官方文件。
这个印呢，在旧约当中常常代表这几种情况。
这个印在旧约常常是代表几种情况
啊？第一种呢，就是代表个人的身份。
第一是代表个人身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创世纪38章17到18节，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所以这是个人的这个身份。
这个就是个人的身份。
那第二呢，就是代表王的权柄。
第二呢，就是代表王的权柄。
我们仍然来王的权柄，就是我可以来跟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哈。
周全道会同大家读这段经文。
以斯拉记8章10节。这是莫迪该奉亚哈随鲁王的名洗玉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玉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这是王的一个权柄。
这个就是王的一个权柄。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呢，就是王尊贵的财产。
第三，我们来看一下王尊贵的财产。
那么神要赋予权柄也是他尊贵的财产。
王神要赋予权柄，还有是珍贵的财产。
这个雅各书8章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8章6节。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坐骑。那就到这里，
就读到这里。
那么这个代表神拣选的仆人，
这个代表神拣选的仆人，
赋予他使命，
赋予他使命，
在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来达成神的那个旨意，
在神和他亲密的关系当中达成神的旨意。
这里神宣告他要以所罗巴伯为印。
这里神是宣告他要以所罗巴伯为印。
一方面是神恢复大卫之约的承诺，
一方面是恢复神与大卫之约的承诺。
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之约的这个承诺，在耶利米书22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22章24节。
耶和华说，犹大王约亚金的儿子哥利亚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所罗巴伯的祖父，
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所罗巴伯的祖父
约亚金，他被比作神从他的手上摘下来这个戴印的戒指。
他是被比喻成为是从手就是手里面摘下来戴印的戒指，
就是他们被掳，他失去了这个约的。
他们被掳之后是失去了这个约了。
那么这里呢，他就是重新恢复了这个约的延续性。
这里是讲到他重新恢复这个约的连续性，
重新拣选他来执行神的计划，
重新去拣选他执行神的计划。
那么哈该呢，用这样的一个意象呢，来强调神赋予这个所罗巴伯的这个权柄。
咁哈该就系喺呢度就系强调神赋予所罗巴伯呢一个权柄，
并且向百姓确保，
而且系向百姓劝解，
神会继续投身于犹大的复兴，
神系会继续投身犹大嘅复兴，
甚至是政治的介入，
甚至系政治嘅记录。
所罗巴伯受派成为上帝手中的印，
所罗巴伯是受害成为手中的印。
这个其实重燃了被掳归回的群体对米西亚的国的期待。
这个就是从被掳归回对米西亚的期待，
因为他正是大卫王的后裔，
因为他正是大卫王的后裔，
所以他被拣选，
所以他被拣选，
呼召成为关键的建造者，
呼召成为关键的建造者，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是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
他的摆上和归回的以色列民的摆上，
他的归回和以色列民的摆上
是有盼望的，
是有盼望的，
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
另外一方面也都说明，
他说到那日就是这个到那日就是要赋予大卫之约，
那里讲到到那日，到那日就是指要赋大卫之约，
就是最终透过所罗巴伯的后代，
最终就是透过所罗巴伯的后代，
在弥赛亚的身上实现，
在弥赛亚身上是实现。
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这位就是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我们就知道后面有很长的家谱叙事，
我们知道在这个家谱后面是有很长的。
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印 最终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知道这个印最终是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看到所罗巴伯被拣选参与神国的建设是非常的有国度的意义的，
我们见到所罗巴伯参与神建造圣殿的这个计划是非常之有意义，
所以在神国的历史当中这个意义是非凡的，
在神国的历史当中这个意义是非凡。
那么今天神国来了没有呢，弟兄姐妹，
那今天这个神的国来到没呢？
其实来了，第一次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其实是来过的，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就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他就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不过神国最终有没有完全实现呢？
但是最终神国有没有完全实现呢？
就是基督他在教导他的门徒主导文祷告的时候，
就是基督在嘱咐教导他的门徒，
他说愿你的国降临，
是讲到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神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所以可见神的国是还未完全的实现，
所以现在是一个已然未然的这个过程，
所以现在是一个已然未然的过程。
那么现今基督完全承继了由所罗巴伯里面来的应许，
所以神是想完成这个从所罗巴伯而来的应许。
我们也受了耶稣的印记，
我们都受了耶稣的印记，
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
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
已经领受了比所罗巴伯更大的印记，
我们有住比所罗巴伯更大的印记。
这个印记是什么呢？
这个印记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弟兄姐妹，
就是圣灵了。
那么被拣选成为君尊的祭司，
我们被拣选成为最尊贵的祭司，
参与神国的计划，
参与神国的计划，
他拣选我们成为真正的以色列民，
他拣选了我们成为真正的以色列民。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那我们继续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我们信心所参与的服事和生命的建造，
我们参与神复兴的建造，
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是为了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是为了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那么这一位莫尔特曼，
这位穆特曼，
他说盼望不是期待没有的事情，
盼望不是期待没有的事情，
而是期待那将来一定会出现的事，
而是期待将来一定会出现的事，
为了尚未完满的世界，
为了尚未圆满的世界，
我们要起来服侍，
我们要起来服侍。
那么你现在生活有盼望吗，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你现在的生活有没有盼望呢？
如果我们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服事跟永恒没有建立关系的话，
如果我们的所做的所有一切都跟永恒没有建立关系的话，
我们极有可能失去盼望，
我们极有可能失去盼望，
失去热情，
失去热情，
失去继续在主里面跟随的心，
失去在主里面跟随主的心。
那么这种状况我们就要向主来寻找，
如果我们落入这个状况，我们就要去追求神。
我们的盼望不是盼望神给我们更多的金钱，
我们盼望神并不是盼望祂给我们更多钱，
更多的享乐，更多的开心，更多的健康，
不是盼望祂给我们更加多的享乐健康。
我们的盼望是要需要达成神的那个心意，
我们的盼望是应该是要达成神的心意。
所以你的时间，你的眼光，你的重心需要重新被调整，
所以你的时间眼光和重心应该是重新被调整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呢？
为什么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呢？
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应许，
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应许，
他说了必然也会成就，
他既然讲了的事他必然成就。
那么他也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神也都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也激励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新生盼望，
圣灵都激励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有新的盼望。
罗马书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
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那么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里我们看到说有古卷说，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
古卷这样讲，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这些，你一直在抓着，你一直在努力，
这里就是说、今天你一直在捉住，一直在努力的，
那个怎么能够成为你的盼望呢？
这个只要怎么会成为你的盼望呢？
你盼望是那个永恒的，那个是我们一直要追寻的，那个才成为我们的盼望。
你的盼望应该是盼望那个永恒。
所以你的信心如果没有在上面，没有任何的一点建造的话，那你的对永恒的盼望你还没有建设起来。
如果你今天的信心不是那么有信心的话，你对这个永恒的盼望可能还未被建造起来。
我们在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愁苦、忧伤、愁烦。
弟兄姐妹，今日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受苦。
但是福音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的时候，
但当福音在我们内心更新我们的时候，
圣灵给我们那个新的一个带领的时候，
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忍耐的，
我们所做的，所信的，所忍耐的，
虽然跟大家也是一样的，
虽然跟大家一样，
所有人都受苦，所有人都有压力，所有人都有焦虑，
所有人都有受苦、压力、焦虑，
但是神带领你就是不一样，
但是神带你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有盼望，你有喜乐，
因为你有盼望和喜乐，
神一定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
神一定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
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
成为一位有盼望的人，
成为一个真实的在神的家当中服侍的人，
成为一位真实在神的家中服侍的人。
那么神正在透过福音的宣讲在 全世界来掌权，
神正是透过福音在全世界掌权，
他的这个征服他不是用武器去征服，
他的征服并不是用武器，
他是用他福音，用他的爱让这些人去信服，
他是用福音和爱让群众去信服。
你是否愿意 成为基督再来神国建造的仆人呢？
你是不是愿意成为神建造神国的仆人呢？
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一份是上好的福分的呼召。
求神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好的呼召，
这是具有永恒的意义，
这个是具有永恒的意义。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好，我们今天要应用的两点，
我们今天有两点应用。
第一个就是转化消极的情绪，
第一点就是转化消极情绪，
活出盼望的生命，
活出满有盼望的生命。
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所罗巴伯也会遇到各种的状况和压力，
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所罗巴伯是可以遇到各种的压力。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遇到各种的状况和压力，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都会遇到各种的状况和压力。
这种情况 会激发你各种的 情绪产生，
这些的情况都会激发你有各种的情绪。
情绪是检验你里面信心的一个元素，
情绪是检验你的意志的一个元素。
那如果有这些元素产生的时候，你就要反思你的里面的那个信心和盼望究竟经历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有这些元素的时候，你就要好地反省你的生命和盼望。
如果你有永恒的盼望，你就知道该怎么样用福音去回应你周遭的事情。
如果你是真正有盼望的话，你就知道怎样去运用福音去处理面对你周遭的事情。
第二就是把握时机，
第二就是把握时机，
做主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做主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今天的那日的重演，
今天那日的重演，
那个预演就是神正将你放到家庭职场和教会的这个位置上，
就是神正将你摆在这个教会家庭职场当中。
那么神不是要让你混日子，
神不是要你随随便便过日子，
而是要让你成为所罗巴伯一样，
神是要你成为所罗巴伯一样，
成为他手中的印，
是成为将你成为神手中的人。
在家里你是神国的小领袖，
在家里你是神国的小领袖，
在职场上你是福音的见证人，
在职场上你是福音的见证人，
在教会当中你是同工的鼓励者，
在教会里面你是同工的鼓励者。
那么每一次带孩子，每一次加班后的这种微笑，
每一次带小孩加班之后的这种微笑，
每一次服侍后的这种疲惫，
每一次服侍后的疲惫，
都是在为神永恒国度的这个盖章，
都是为神永恒国度在这里盖章。
真正的盼望不是盼望早点退休，
真正的盼望不是盼望早点退休，
但该退休还是退休哈。
当然你该退休的时候你年龄到了，你都应该是退休的，
不是少点责任，
这个并不代表你责任少了，
要多点享受
或者多点享受。
真正的盼望是要听见主再说，
真正的盼望就是你会听到神对你再次讲说话，
我拣选了你，
我拣选了你，
我要用你，
我要用你，
我要以你为印，
我要以你为印。
当我们带着这盼望服侍的时候，
当你带着这个盼望服侍的时候，
虽然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疲惫，有辛苦，有劳累，
虽然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疲惫，有劳累，
就有了意义，
但这些的状况是有意义的，
难组成了操练，
是一些对你的操练，
那个苦难就成了荣耀的台阶，
这个苦难就成为你荣耀的台阶。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你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求你这样的永恒的盼望放到我们的心中。
亲爱的主，感谢你将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当中。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生命当中与永恒连接，
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与你的永恒连接，
使我们成为主那个印，
使我们成为主你的印，
在现今的神国的建造当中，预备你再来，
在圣经的神国的建造当中预备你的再来，
让我们有喜乐有盼望，
让我们有喜乐有盼望，
来在我们的岗位上来服侍你，
在我们的岗位上服侍你，
愿你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愿你赐福我们弟兄姊妹，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